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《打开心锁》，我是你的朋友张美玲。今天要回答的是一位自称为孤单的人写来的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美玲，你好。我和丈夫已冷战一个多月了，起因不过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可是大家都不愿行前一步。我已厌倦这种三五天便互不理睬的日子，更不愿以后的15年跟以往的15年一样。有时我觉得他很自私，所以想过和他分开。我的丈夫沉默寡言，被动，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体育、月报及种花。我却喜爱外游，趴托时常到处观光的日子已不复还。我们不善处理冲突，有问题只会大力关门表示不满。我在他身上找不到爱和关心，所以我也没用爱来回应他。每次我有新提议，他都推三推四，然后转移话题。他这种态度让我觉得被忽略、被拒绝，也不想再求什么。现在我也爱理不理，没有期望，免得失望。我觉得很累，好像两个个体互助在一起似的，也讨厌生日、周年日等，因从不记得有哪一次是开心的。他答应买的礼物也没有实现过，可能他看金钱大过我吧。我也从不觉得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曾提议去见辅导，起初他答应，后来他觉得没有需要，最后只得我去。我知道基督徒夫妻分开是不对的，但对着一个自我中心、漠不关心的人，要我再过这样孤单的日子，我极不愿意。而要与一个曾经一起快乐爱过的人分开，那又谈何容易？请问我该怎么办？孤单的人，孤单的人，谢谢你写信来。起码就是你希望能够找出路。那你信上说你们夫妻结婚15年了，常常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陷入冷战，现在你觉得很累了，想要分手，但是呢又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。那亲爱的姐妹哈，我们先来看一看幸福婚姻有哪些个条件，好不好？那我找到一些资料，是根据婚姻专家的研究。资料说，幸福的婚姻呢有7个特点。第一呢，就是他们懂得感谢对方。第二呢，就是他们懂得沟通，懂得处理冲突。第三呢，他们有共同的信仰。第四呢，他们喜欢在一起做事情。第五就是他们接纳彼此个性不同。第六就是他们尊重对方。第七，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成长。好，这7个特点我们知道了。在谈到实际行动之前呢，我想先分享我对你的看法。由你的来信哈，我认为呢，你应该掌握着 95% 改变婚姻关系的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箴言14章1节说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那你的信上我看了之后，我觉得你是个智慧妇人。第一，你敬畏耶和华，知道上帝不愿意人离婚，所以你虽然对婚姻不满意，想分开，但是你没有这么做，有智慧。 然后呢，第二，你渴求改变，所以你主动提议要去见辅导。那就算丈夫不肯，你自己还是去见了。那还有呢，就是你主动写信来跟我求帮助。另外还有就是，你说你丈夫沉默寡言、被动，你喜欢到处观光，你也是一个主动的人。所以呢，在冷战之中，谁拥有打破沉默的武器呢？那不就是你吗？再加上你对你的婚姻互动关系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下面我有些建议呢，是希望你去试着用。啊，当然我不是说是因为你错，而是因为你看重你们的关系，渴求解决改变的办法。那我的建议呢，首先就是建立彼此欣赏感谢的关系。那你不妨回想一下，你丈夫当初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？他有什么长处？哎，可别说他没有长处哈。那如果你的丈夫有不良的嗜好，我相信你信上一定会说。你没说他酗酒，也没说他吸毒，也没说他赌博不务正业，也没有说他沉迷色情网址、搞外遇等等。我相信要是他有的话，你肯定都写在信上了。而老实说，这些缺点是目前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头，太多太普遍的。所以说他没有的话，这就是他很大很大的优点。那有个丈夫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优点，我相信很多做妻子的都羡慕你。当然15年你们冷战不断，可是你丈夫还一直守在你身边啊。有一个这么可靠的丈夫，你应该感恩珍惜了，不容易啊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以为感恩只要感谢上帝就行了。其实呢，对人我们也要感谢。经常我们对人就是整天挑缺点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你可以凡事谢恩，那除了谢神之外，谢谢你丈夫没那么多缺点，那你就会欣赏你丈夫，夸他，感谢他了。你这么一夸一感谢，相信你们的关系就会不同了。那第二点就是要学习沟通跟处理冲突的技巧。你承认你们不善沟通跟处理冲突，每次有问题都是俩人都是大力关门表示不满。其实沟通是技巧，只要肯学多操练能学到的。那怎么学呢？到书店去找一找教夫妻沟通的书啊，拿回来看看呢，然后实习呀，或者是找机会去参加婚姻讲座、恩爱夫妻营、退休会等等。那甚至于在你个人辅导过程之中，要求辅导员教你沟通的基本技巧。上面说的都非常的有用。我也知道有些夫妻关系已经很坏了，参加了那个夫妻恩爱营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这种聚会哈，回来整个改变了，所以试试去参加嘛。还有就是当你学会了用言语适当的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怒哀乐，那遇到不痛快的时候就不用啪大力关门了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改变了沟通的方式，我相信你丈夫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沟通。那第三个就是共同信仰了哈。那你信上说你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不知道呢，你们有没有实行主的教训？比如说，上帝要我们饶恕人，要我们彼此相爱，要我们舍己彼此包容，要谦卑服侍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还有呢，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个不能不提。那这些你都做了吗？我建议你每天多用点时间看圣经，不只是看，而是把圣经当作一面镜子，照一照自己里面的人的样子是什么样的。 要是发现自己某方面不合神的真理，就认罪。哎，先别说你丈夫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照镜子是为了修饰你自己的仪容，不是替你丈夫照。他自己照是他的事儿。那你对上帝说，你愿意遵守他的教训，做真门徒，愿意谦卑饶恕人，愿意爱你的丈夫，愿意顺服等等。然后呢，跟你的丈夫分享你的读经心得和灵里面更新的经历。你向他道歉，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包容你。我相信，假如你这么做，你们的关系肯定会有改善。很多人误解，以为基督徒不离婚是死守住一个痛苦的婚姻，多可怜啊。不是的，其实上帝的诫命何止一个不可分开，上帝还叫我们要爱，要饶恕，实践真理，自己的灵命要成长，并且要建立对方，化被动作为主动，不单是为了婚姻，也为了周围的环境开创新的局面，这些都是要做的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呢，每天一块祷告，读圣经，在家里头常常讨论怎么样把上帝的教训在日常生活之中实践，并且一同在教会里的服侍。这样呢，你对婚姻的态度呢，就不再是要从丈夫身上找到爱跟关心，也不再是要他回应你的建议，或者是投你的所好。你不再自我中心，而是你们以上帝为中心。那当你放下自己，就能打破僵局了。你们的婚姻就建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上了，你们的关系就会很稳固，很温馨。那专家说的那个第四个呢，是夫妻要喜欢在一块做事。你说你丈夫的嗜好呢，是你说他喜欢看体育、看报、种花，但是你呢，你喜欢外游。我劝你呢，不要像小孩子那样，他不理我我就不理他，他不爱我我就不爱他。那你是成年人了，你要学习付出。如果他自私，你就立志比他少一点自私。不是说他自私我比你还自私，不对，要学习对他的爱好产生兴趣，夸他的园艺，夸他种的花漂亮，夸他种的果子有收成。譬如他爱看体育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坐在他旁边跟他一块看，给他预备点水果饮料，享受在一起的时间。那爱情不是要对方付出，要他先爱你，然后你接受他，因为这是自私跟幼稚的。爱是要你先去爱他，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。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你肯施，你就会成为更有福的人。第五呢，是接纳彼此个性的不同。真的，老实说，我不知道你留意了没有，大多数夫妇的性格都不一样。当初恋爱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对方的不同被吸引的嘛。其实每一种性格都各有长短，正像人也各有长短，人人都是罪人，都不完全，是不是？要是你明白这一点的话，常常记住，丈夫虽然有缺点，想想自己也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，也需要对方的包容跟迁就，这样就能体谅对方。你信上又说呢，你丈夫沉默被动，你喜欢外游，你们在恋爱趴脱的时候呢，常常到处观光，可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已不复还。请恕我坦白说一句，看来你丈夫是一向迁就你，过于你迁就他。那现在稍微丈夫不迁就你，享受他自己的兴趣了，你就不高兴了，是不是你已经被宠坏了呢？我建议你想到过去，就当趁着这个机会感谢丈夫过去那么迁就你，并且你要立志以后更多点迁就他。 记不记得圣经上箴言27:17说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其实夫妻个性不同，正好彼此磨练，互补长短，而且还要加增不少生活情趣，扩大自己的视野跟心胸，不需要大家变成一样才能够和睦共处嘛，是不是？那个问题是，要知道怎么样尊重对方。丈夫需要被尊重，妻子需要被爱。那如果你老是看到丈夫的不是，你就很难尊重他了。要是你欣赏自己的丈夫，自然就会尊重他。问题是，你欣赏他，你得看到他的优点。圣经上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这是腓立比书2:3。所以假如你真的谦卑，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也一定能够看到丈夫有很多方面比你强。但是呢，谦卑是最难学的，也是我们必须要学，是一生学习不完的。你信上说你丈夫沉默寡言被动，又说现在你只要有新的意见，他就顾左右而言他，不回应。那我的建议是，那就少给一点意见呗，多听他的意见呢，免得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发言权。有的人沉默其实不是真的没话说，只是没遇到愿意听他发表意见的人。要做一个愿意听的人是不容易的，但是是很棒。所以你要学习谦卑，多听他的意见。那如果不是影响重大，听出他的意见了，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呗。还有一样，就是要在亲友面前找机会夸你的丈夫，欣赏他，比如他的职业呀，他的辛劳啊，他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啊等等。你要知道哈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被夸，包括你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做丈夫的是特别希望太太呢能够夸他，可是经常我们做妻子的就是不肯张这个嘴，所以呢要记得欣赏他，夸他哈。那还有，为什么他不回应你的提议呢？我想会不会往迁就你迁的太多了，现在他想过自己的生活，不想再被牵着鼻子走。要不然是不是他在工作上遇到难处啊，压力了，你没有了解？是不是你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没小心不留意伤了他？是不是他对你也有很多不满，所以他不愿意说话了？究竟他心里想什么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建议你呢，靠上帝的力量，就主动的去跟他交谈，去了解他。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要忍耐，不要他一说你就急着辩护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样。你要学得像辅导员一样，耐心的听他说。要是他说你伤害了他，不管你是不是真的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首先都要向他道歉，求他原谅。因为管怎么说，有意也罢，无意也罢，起码他已经被一些事情伤害了，所以认个错没什么关系。别说这样你太委屈了，姐妹要知道这是投资哎。如果你真的这样做，你的丈夫会感到你尊重他，他在你的心里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这样就增添了他做一个好丈夫的自信心，他自然就会找方法爱你了。还有第七条，就是专家说人是需要不断成长改变的，这样才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。夫妻两个人同舟共济，一起在婚姻旅程之中，也需要有同样的心态，不能一成不变，硬要恢复15年前那种恩爱的感觉。 生命是不断向前的，不是退后的。抓住今天，跟他一起创造快乐跟爱的关系，你会发觉人生，哇哦，更多姿多彩，生命可以更成熟。最后呢，我鼓励你默想箴言30:10-31所描述的贤德夫人的画像。我相信你在圣经上一定看过，就是别人没起来，他先起来，为家里预备了所有一切一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棒。她是一个超等妻子，当然咱们一般人呢是做不到。我好像看到她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她专心担负起做妻子的责任。她把精力全做的事上，而不浪费时间在负面情绪跟赌气上。她部署了丈夫有什么缺点，不计算自己哪吃亏。整篇的描述一点都没提丈夫怎么对待她，也没提到她对丈夫有什么要求，因为她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妇人，是个自主、独立、勤劳、有眼光、乐观的人。那箴言31:11-12还有23怎么说呢？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还有就是她丈夫在城门口跟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亲爱的孤单的人，我建议你做一位智慧的妇人，努力做你该做的，成为你丈夫心中所倚靠的。那相信未来的15年将会不再一样，虽然不一定能回到从前，但是可能比以前更好啊，是不是？那记得一开头的时候我就说，你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，因为你愿意建立家室。今天你听了婚姻专家对于幸福婚姻的分析，希望有所得着。若是你们的婚姻真的改善的话，再给我来封信好吗？祝赐福你，张美玲。